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美延伸威慑战略磋商在即，韩国副外长称将推动扩大美国对韩核支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15日起访韩；韩国指控谷歌 Meta 非法收集个人数据，开出1000亿韩元罚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北韩最近表态绝不弃核，并颁布了核武使用标准法令。对此，韩国政府重申将切实加强延伸威慑加以应对。延伸威慑是指美国对韩国的核支援。外交部次官赵贤东赴美出席时隔4年8个月举行的韩美延伸威慑战略磋商。赵贤东表示，将在这次会议上就切实扩大延伸威慑范围和水平的方案与美国进行讨论。赵贤东表示，将努力争取取得成果，令国民能够感受到延伸威慑的加强和升级。赵贤东还表示，希望当地时间17日召开的会议能够令北韩放弃进行第7次核试验。他表示，若能够通过延伸威慑的信息使北韩放弃核试验，也可以说是一项成果。北韩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上周在最高人民会议讲话中表示，绝不会放弃核武，并以法令的形式规定了核武使用标准。美国国务院未对此作出评论，但也表示将在会议上对北韩的这一动向进行讨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美方希望能在会议中讨论北韩的新法令以及该法令对韩半岛造成的影响。另外，赵贤东表示将在访美期间与美国政府、国会有关人士会晤，讨论韩国产电动汽车补贴问题。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15日起对韩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栗战书16日将拜访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国会与国会议长金振彪举行双边会谈，并在会后召开联合记者会。栗战书的职务相当于韩国的国会议长，随同其访韩的还有规模达60余人的随行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栗战书期待在这次访问期间同韩方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毛宁还表示，这次访问是在疫情背景下中韩之间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也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隔7年再次访韩。中方期待通过这次访问同韩方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入发展。栗战书此次访韩是应金振彪的邀请，今年2月初，时任国会议长朴炳熙曾访问中国。以15日0时为准，韩国新增71,471例新冠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减少2.2万余例，较一周前减少1000余例。危重病例较前一天减少16例，为491例，时隔一周降至400余例。死亡者新增72人，累计死亡27,665人，累计死亡率为0.11%。从新冠疫情爆发的2020年3月到今年上半年，流感疑似病例始终保持着较低水平，但最近重新增加。9月第一周，每1000名门诊患者中就有4.7名流感疑似患者，接近4.9名的流行水平。政府将从本月21日起，面向出生6个月至不满9周岁的婴幼儿及儿童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截至明年4月30日，政府将为不满13周岁的儿童、孕妇、65周岁以上高龄者的疫苗接种提供援助。北韩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最近表示，将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有报道称，北韩部分地区已开始为民众接种疫苗。北韩消息专业媒体 Daily NK 15日援引北韩内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新义州和南浦从8月起，平壤从本月起启动了第一剂疫苗接种工作。报道称，北韩当局没有明确告诉民众接种的是新冠疫苗，但说明了接种第一剂后还需接种第二剂。当地居民认为这是新冠疫苗。 报道还指出，疫苗为中国产的消息也流传开来。有观察认为，北韩一直以来拒绝国际社会的疫苗援助，但有可能接受了中国产疫苗。据15日确认， Telegram 上开设有一次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和朝鲜中央电视台运营的频道，频道是 Telegram 提供的向大量受众传递信息的服务。政府将朝中社等北韩媒体网站指定为有害网站，禁止国内登录，而 Telegram 的频道面向所有人开放，频道运营者可向订阅用户发送信息、视频等，频道订阅人数也不受限制。截至15日上午11时，疑似朝中社和朝鲜中央电视台开设的频道分别有44名和16名订阅用户，发布的新闻包括南浦市农村住房建设等。统一部有关人士表示，正对包括法律问题在内的各项事宜进行评估。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对非法收集个人数据并用于投放广告的谷歌 Meta 开出1000亿韩元罚单，规模为有史以来最大。刷脸书 Instagram 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出现在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匹配性广告有时准确的令人吃惊，这是因为谷歌和 Meta 收集了用户的数据并用于广告投放。谷歌的用户注册页面包含了对用户个人数据使用的同意征求条款，但以折叠的形式出现，且初始设置为同意。Meta 的个人信息政策将近700行，但一次仅显示5行，也未就法律告知事项征求用户同意。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认为，这类表达方式不明确，有可能引起误解。委员会调查调整局长梁青三指出，用于投放匹配性广告的网络活动数据可被用于同一个账户登录的所有终端，若持续积累，有可能导致敏感信息泄露。委员会勒令谷歌和 Meta 改正，并对两家公司分别处以692亿韩元和308亿韩元的罚款，为有史以来同类罚单的最大规模。谷歌对此深表遗憾，并称将仔细探讨委员会决定的内容。 Meta 表示无法接受，并称有可能提出上诉。委员会表示，两家公司的违法行为十分确凿，已做好准备应对诉讼。俄罗斯关闭了向欧洲供应天然气的主要管道，有意见担忧冬季将至，全球天然气供需不稳的局面有可能加剧。韩国决定在天然气中混合液化石油气进行供应。韩国是世界第三大天然气进口国，去年进口量达到4600万吨，进口天然气主要用于城市燃气和发电站。受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影响，包括韩国和日本在内的东北亚地区液化天然气价格较年初上涨超过一倍。随着俄罗斯停止向欧洲供应天然气，全球的天然气争夺战愈演愈烈。今年上半年，韩国最大天然气进口国澳大利亚正考虑限制出口，以保障国内供应。对此，政府决定从10月起在天然气中混入液化石油气进行供应。液化石油气具有发热量较大、价格较低的优势，且即使混合使用也不会引发安全和环境问题。最近10年间，韩国曾使用过两次混合供应，这次政府计划修改有关规定，允许液化石油气的混合量在供需不稳的情况下超过限制范围。三星电子公布新环境经营战略，提出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三星电子将研发超低功率半导体和更节电的电子产品，到2050年实现可再生能源供电占比 100% 的目标。三星电子15日公布新环境经营战略，提出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这份战略距离1992年公布的三星环境宣言时隔30年，包含着向环保经营模式转型的意义。三星将通过技术创新研发超低功耗半导体和更节电的电子产品， 三星还将加入 RE100 环保倡议，到2050年实现可再生能源供电占比100%的目标。三星将首先到2030年实现负责智能手机和家电业务的设备体验部门的碳中和，并以2050年为目标，推动耗电量较大的半导体部门尽早实现碳中和。为应对学龄人口的减少，韩国全国55家大学和41家专科院校到2025年将减招16,197人。教育部15日表示，今年大学和专科院校革新支援项目将提供1400亿韩元的维持适当规模支援金，引导高校自发减招。支援对象为在2021年大学基本能力诊断中被选定的223家高校中，针对90%以上的未招满名额制定了减招。本科与研究生院间名额调剂转换为成人学生专门课程、暂停招生等计划的学校。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收听。